你说我像云捉摸不定，其实你不懂我的心。你说我像梦，忽远又忽近。
Hello， 大家好，欢迎来到浪费时间，我是糖糖。今天是我竹子和太浪跟大家一起聊天。
Hello， 大家好，我是竹子。
Hello， 大家好，我是太浪。
今天我们作为三个都工作了还蛮长时间的打工人，想要跟大家聊一个可能很多朋友都很有共鸣的话题，就是我们的领导，我们的老板。那在我们的习惯里面，好像常常在吐槽我们的老板哈。但是其实呢，我们反思起来，也不是所有的老板都是差的老板，那一定我们也遇到过一些能给我们带来成长或者积极影响的这样一些老板。所以我们今天就想聊一聊我们曾经经历过的一些领导老板，然后也想聊一聊我们觉得一个好的领导是什么样的，最后可能也会再聊一聊我们如何去识别一个老板他是不是适合自己。那在进入到实际的例子之前呢，我想分别先问问两位朋友，你们的 leader， 你们的老板对你们的工作内容的影响有多大，或者说他们发挥的作用是多大的。
我的话是因为我做猎头，所以老板跟我之间的关系至少在我看来是非常重要的，因为我们就像是并肩作战的战友一样，我需要跟他一起去判断一个 case 它的有效性、稳定性，而且我们要一起去交付一些项目，那我们是不是要全力的 all in 进去，那都是需要跟他有很深的信任感，我们才能并肩前行的。
那所以其实就是说在你的每一个项目当中，它都是从开头到结尾其实都是跟你有很深度的绑定的，就你需要跟他几乎是很频繁的保持联系和对接。
有一些是，但有一些的话有可能是我独立完成，但是呢因为我们的业绩或者是我们的考核是要一起看的，所以如果是整个团队比如说一整个季度都没有任何的收入的话，那有可能就会面临裁员，所以我们就需要合理的去分配我们的精力去做一些比较稳定的 case， 这也是导致我们之间一定要有很深的信任感。包括就算我一直比如说三个月一年没有出业绩的时候，我的老板能愿不愿意保我，这也是很重要的。
明白，就是说他不仅在你的工作内容中有很重要的作用，他甚至还很直接的要决定着你的去留问题。
是的。
那太浪呢，因为你好像工作过的三家公司吧，从性质上和工作内容上都是差不多的，但好像跟我跟竹子的工作性质都不太一样，所以在你的工作环境里面，一个 leader 他的重要性是多大的呢？
因为我们之间核心的差别的话，是我的团队不赚钱，我的团队是花钱的团队，所以我们做任何事情的决策是我们要考虑这笔钱怎么花出去，而不是怎么把这笔钱赚回来。所以我的领导就相当于我的直系 leader， 他就是来决策说我们钱花在哪儿，怎么花，然后我们就是具体去执行这笔钱如何花出去的人。
所以其实就是你们整个团队的比较顺畅的运营和你日常具体的事务工作，其实是不是和你的直系 leader 他的关系没有那么那么大，或者就是说他不是说时时刻刻的都需要影响到你们的工作？
对，因为我们是项目责任制的，就我的直系领导的话，他会把不同的项目分到我们手上，然后由我们各自项目的负责人去推动。那他在那个里面扮演的角色，就是第一个就是一个任务的分配的角色，第二个就是他会去和我们共同进行一个每个阶段的统筹和策划，最初的起稿起草，这个统筹和整体的策划的细节就是由我们自己去执行的，完了之后就跟他对齐一下，中间的有一大片环节的话就是我们自己在做，他就是看一个开头和一个结果。
哎，但是你们在做的过程当中，因为是责任制嘛，那每一个小的 leader 是不是还是得定期向他汇报？然后他是需要去整合这些小的 leader 跟他汇报的这些信息，然后来评估这个项目现在是不是在顺利的进行的。
没错，实际上我们的汇报的频率频次非常高，项目紧急的时候可能到每天，不紧急的话至少会有个例行的周会，需要汇报阶段性的进度。因为我们的工作大部分都是卡 deadline，他会关注项目里面每个细分的东西的节点，他真正能够把控的就是这个我们离这个节点，比如有没有延期，有没有超过，他会更多的去调配这个。就比如说，如果我们在这个工作当中遇到了一些。某一个节点遇到了一个卡点，我们会跟他汇报，他需要出面解决，或者帮我们去找到一个新的替代方案，他会需要做这样的事情。
嗯，那比如说，如果是跟竹子的工作性质和他和 leader 之间的关系比起来，你觉得你和你的直系 leader 的关系是不是相对就没有那么的直接或者密切？
因为说白了，就像竹子说的，如果说他们团队绑定的这么深。团队目标完不成，他 leader 走人，他也得走。我们这边不存在，我们这边完全有可能 leader 走了，我们还在。
对，你们 leader 走是太正常的事情了。
对，就所以，我们 leader 走的话，我们自己还是包括这个团队都还是可能存在的。
嗯。所以就是不同的工作性质，其实 leader 跟自己的下属员工之间的关系其实是很不一样的，它的紧密程度也是很不一样的。像我待过的所有的工作里面，面对的这个 leader，好像我面对的都是他跟我有很直接的关系，虽然不像竹子那种，好像他的发展或者说他的决定可能直接影响到我的走向或者我的工作的感受，但是相对来说，我也是偏竹子那一个方向的，就是 leader 他的本人的一些特质，包括他管理的方法，是会非常直接的作用于我的工作感受的。所以为啥一开始要聊这个内容呢？是因为不同的人在不同的工作的环境里面和 leader 的关系都不一样，所以有可能这也会影响到我们待会儿会聊到的一些内容，可能也是适用于不同的人群的哈。好，说完自己跟 leader 的这种关系之后呢，想问问两位朋友，就是在你们的历任的 leader 之间，你们和他们之间，说一个吧，就是你们能想起来的发生过的最不愉快的一次经历，大概是怎么样的？
如果是一次经历的话，那就是我在重庆做艺术经济的时候，因为当时我是在重庆的一家公司，然后专门去签约海外的艺术家，签给重庆的这家公司，帮他们去做艺术作品的代理也好，或者是transformation 应该怎么说呢？他的那种2D 的作品转换成3D 雕塑或者是置景装置，是做这个业务的。然后当时我的老板呢，就是公司的老板，我跟他之间就非常的不合拍，因为他可能是有一种重庆江湖气在的 leader。所以说他开会的时候会骂脏话，当然他不是骂我哈，他是针对于在场所有人，或者是说就针对于一些做错事的人，在这样子的环境下，我的整个心理受到了很大的挑战。然后其次，他就是属于一个野路子出身的老板，我并不觉得野路子出身是一件不好的事情，但是呢，我发现我这样子一个有点硬的人。我更喜欢正规军出来的老板，所以说这也是我发现我跟他不合拍的原因。
那你刚刚说的不是正规军的这个定义，是说他其实不是学艺术管理出身，或者不是在这个行业里面深耕很久，而是比如说半路出家，或者说是用他的一些比较自己理解的方法去做一件其实需要很专业的事情吗？
正规军呢，很多时候就是你是循规蹈矩的去赚钱。野路子呢，就是说你嗅到了商机，然后你就很有药性的去疯扑过去。
啊，明白。所以其实是在一些根本的价值观上，你不太认可他去赚钱的这种方式。
是。
明白。那总结起来的话，就第一，就个人素质比较差；第二，就是他的价值观和你不合拍。最根本的价值观不合的情况下，其实他个人素质差也是一个表面的表现嘛。但是这个根本的价值观不合，才是导致你可能每天见到他，跟他合作比较不舒服的一个根本原因吧。
嗯，是的，所以说我当时是入职了3个月，我就已经提离职了，但后来还是被留下来了嘛，挽留下来了。后来我做到了第5个月还是第6个月的时候，我实在没有办法，我当时都已经神经衰弱了， 我就再一次提离职，最后就是裸辞的。
嗯，所以其实你提离职的根本原因和你的工作内容和其他的同事都没有太大直接的关系，就哪怕你是喜欢这个工作内容的，但是因为直接的 leader 实在是对你来说太糟糕了，所以你是完全因为没有办法忍受他，所以才做出了离职的决定。
嗯，
那看来一个糟糕的 leader 真的还是挺有毒的。那太浪呢？
我的话，因为我们的工作性质相对来说可能比起外部的工作来讲的话都要更简单一些，就我这个简单不是指工作的困难程度简单，而是推进一件事情所要面临的阻力会小很多，大部分事情都是内部消化的。我们和 leader 之间的关系其实更加的扁平，因为我们不会太多面向外部的人，或者说就像竹子刚刚说那种工作一样，他要去外部找业务和社会上不同的人或者部门去合作沟通，我们不面临这样的问题，所以我们更像是你可以理解成一个更学生化的组织，很多事情就相当于就像在做题一样，我们接到了一套考题，我们这个学习小组就去讨论说怎么做，怎么攻克这套题，然后大家各自做各自的部分，最后汇总答案提交。
嗯，那所以你的 leader 其实比较像一个班主任的角色。
不，班主任还他达不到班主任，像我的直系 leader 的话他就是班长，或者说这个学习小组的小组长这种程度的人。
嗯，就算你们的管理是相对扁平化的，但是他在管理这个层面，比如说你们一个团队其实人还是蛮多的，而且每个人自身的技能都很强，那在要把这样一些比较能干的人管理的比较好，让大家都能更舒服的工作的这个层面，你觉得他有没有做得比较不好的一次事例，或者说让你觉得有所欠缺的部分，有没有这样的印象？
我最近的这个直系 leader 的话他管的人并不太多，因为我们现在这个小组的人数量非常少，十人以内。然后我曾经有一份工作的直系 leader 的话他管的人比较多，那会儿大概整个团队有六七十个人吧。他的风格其实跟竹子说的那个有江湖气的前 leader 是一个样的，就是会骂脏话，你说好听一点是性情中人，你说的不好一点的话就是他的情绪有时候凌驾于他的理智，可能觉得一个事情推动的不太顺的时候，他会特别喜欢把整个团队的稍微核心一点的可能二三十个人叫到一个办公室里，然后有些还得站着听他训个半小时一个小时这样的，就他自己在那儿输出。所以他的管理风格的话其实跟组织那个潜力的很像，就会给人造成一种很大的心理压力。他控制的那个度就是他会所有事情围绕着这个工作本身展开，然后他也不会对你进行人身攻击，他会平等的对在场的所有人一起攻击，就他不会点具体的人的名。
但关键是他这样一种向你们发泄愤怒的方式能够对你们后面的工作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吗？应该很难吧。
他还是很会掌握这个节奏的，就他发泄脾气完了之后呢，那他其实后面还会有小会的，就是各个小组长具体要干什么事儿，他会单独再给你安排，就是你要怎么改你要怎么做，但是你得先让我把脾气发完。
那听上去你们谈到的这两个 leader 好像共同点上都是他们的性格本身就有一些跟你们不对付的地方，这个性格在投入到工作的方式当中去之后就会造成一种相对比较紧张或者气压比较低的这样一种气氛。那在这个之外我还是比较关心他的管理能力的这一块，因为一个人他的脾气大小我觉得都是无可厚非的，那他可能是在工作场合会收敛一些，但是如果说他脾气大归大，但是他能够把团队管理得很好，那我觉得可能在工作场合他也是称职的。所以那如果排除掉他脾气和个人素质这一块的话，从管理方式上面这两个 leader 在你们心目中是 OK 的吗？还是其实也是有不同程度的问题的？
管理能力有哪些象限啊？我现在没有办法去马上分析出来，但是我综合的感受，他的这套管理方法其实会让下面的人还蛮听命于他的。因为刚刚我只讲了一部分，就他会发泄脾气，但他发完之后他还是会告诉你说，哎，这个事情给每个具体负责人说，你这个事情应该怎么做，你做的不好你这样做才对，但是他会给你一种特别明确的方向感，你会觉得跟着他做的应该是 OK 的，不会出大错，而且可能甚至确实会比我们现在做的更好，他会给你这种一种很强势的一种感觉。而且同时呢他还有一个特点，就是工作之余 他特别喜欢拉拢人，就是称兄道弟的，就我在白天把你骂完了，晚上走我带你去喝酒，你要说他是恩威并施吧，反正就是这种特别特别传统的那种驭人之术，他的风格特别不像一个互联网企业的领导。所以他这个东西最后导致的情况是什么呢？就至少我们当时这一批人比较接近他这个小圈层的，就是各级的组长跟他的关系都还蛮好的，一直到今天，甚至有人还跟他一起跳槽去了别的公司，不在北京的都有，就跟随他走的人都还蛮多的。但他的这个缺点就是他把下面的人的人心收拢到了一种程度，但他对上就很难交代，因为他这个暴脾气不是单对我们的，他对上也是这样的。我已经听过好几次，他就和他那个领导平级的，他们那个层级的人向更上一级汇报的会里面，他经常出言不逊。
那他就确实是无差别的攻击所有人了，不只是对你们。
对，
但这样听上去的话，相当于是除了你意识到这件事情有一点不对劲之外，就被他拉拢的那些人其实还蛮买他的账的。
这个比例大概在3:7吧，就是像我这样对他有所顾忌的人可能占3，跟随他的人占7。
所以其实是不是可以理解为他还是有一定的人格魅力，或者说就在驭人这一方面其实他是能够戳中某一些人的心的，因为他们虽然被骂了，但是只要你事后给他一颗糖吃，他其实就能自己在心里面平衡好这件事情。
他的个人魅力的话，我觉得可能不是你们会欣赏的那种个人魅力，但确实是会有一部分人觉得他是一个真性情的大哥这种感觉。
明白明白，那看来确实是不同的领导风格，你觉得他不 OK， 但是不一定其他的人也觉得不 OK， 反正3:7的比例嘛，那大家就是根据自己的性格去接收的。
对，我当时其实觉得不 OK 倒不是说他影响到我做事了，我当时觉得最大的问题是大家好像沉浸在一种特别虚幻的感觉，就是我们虽然是一个完整的职能团队，但我们也只是大公司里的一个小部分，你站立山头为王，这种锋芒毕露的感觉让我觉得过了。可能这是我比较卑微的一个想法吧，就是我觉得在这种公司里上班，我的团队它越强，大家凝聚力越像一个铁血军团一样，我觉得这个东西越危险，因为我觉得总会有看不惯你的外部的声音出现。而且其实他最后是被炒的，他是被大老板给炒掉，也是因为他锋芒太露。他对外部的态度老想着是我今天要去跟那个谁谁谁干仗，我今天要给又给这个谁谁谁去干仗的那种心态，蛮微妙的。
明白。哎，这个角度我觉得蛮好的，就是他的这种领导风格会让你这种相对保持着中立或者冷静的人会从一个更外部的视角去看待你们整个这个团队在公司里面的给别人的感觉，因为你们并不是自己一个小团队单打独斗嘛。那如果你们要继续的顺利的工作下去的话，你还得考虑到你们整体呈现出来的形象是不是在外部看上去也是 OK 的，就是他把你们内部可能搞得相对来说像一个兄弟团伙一样，但是其实他没有为你们打开一个更大的视野，去看到在你们这个大公司或者这个行业里面你们未来的发展方向，或者说怎么样去处理一件事情管理一件事情是更好的一种方式。
对，他太想培植自己的羽翼了。
明白。那竹子呢，你刚刚提到的那一位也是很暴躁的老板，他在管理上你觉得他也是很有问题的吗？还是说有不同的看法？
主要是我时间太短了，再加上又是一个30多人的这种公司，我说不上管理不管理哈，但是其实我会觉得作为一个公司的一号位，最重要的是你要从招人开始就要重视起来。其实如果是但凡他跟我多面试几轮，一个认真的面试，他有可能就已经在面试的时候就知道我不符合他们公司文化，我融不进去，可能我就不是最佳的人选。但是他当时是怎么样，他都没有跟我面试，就跟我打电话打了10几20分钟，就说你来重庆，然后我就说这就是录取了，他说对啊，然后到时候他就准备什么劳动合同啊什么的，完全完全没有去很重视一个人才的引进，当然我不是人才啊，就是没有重视一次招聘。我记得前段时间那个雷军他不是火了嘛，因为那个小米汽车，然后我就去看了他很多的采访，雷军说他在创办小米的时候，他有70%还是80%的时间是一直在面试跟他一起合伙的人呢。他说就你要去创业或者怎么样，你要找对人， 首先找对人是最重要的，尤其是在一个小团队的时候。所以我并不是说就是完全是他的错，那个重庆的暴躁老板的错，有可能也是我的错，我当时也没有认真的去进行一个面试。那其实我们俩是不匹配的文化，所以说我们没有办法融入他的公司，但是他总有人能融入他的公司，他只要找到那个人，也许他的公司会发展得更好更快也说不定。而且我如果是找到了我合适的公司，那我也会走得更快，我的个人成长也会更好。但是就是不匹配的公司和人就是不好的，所以我觉得管理从首先招聘开始就要进行一个，不管是候选人预期管理，还是说公司未来你啊，你想要怎么发展的管理，我觉得都是很重要的。
因为公司其实就是人嘛，公司就是人构成的，还是以人为本吧。我曾经有段时间集中面试了十个人嘛，比如说他的硬件条件好的也不是没有，到最后一个我也没有定下来，就是可能简历都筛过了 OK 了， HR 给到我了，然后我去跟他当面聊的时候，可能就是从那聊的半个小时二十分钟里面，我能感觉到和我们这个团队气质不匹配的人，哪怕他的硬件条件再好，肯定能拿来成为一个集战力能够做事，但是他可能都过不了我后面那一关，就过不了中面那一关，而且我知道他跟我们团队气质不符，他不可能长久，就是有一种很玄学的团队相搭的气质在里面，这个东西甚至比你这个人本身的硬件条件还要重要一点。
嗯，而且就像刚才我说，我觉得这个领导对于我来说是非常的不 OK 的，但我知道在我的前公司有同事是非常崇拜他的，非常喜欢他的，所以这就是只能说比起找一个完美的 leader 不如找一个合适的 leader。
但有些时候是这样的，就是像我之前面试那些人的话，我也会感觉到他们对这个工作的渴望可能都会更多来自于一些物质的回报，那他可能会说，哎，那我忍一忍，我咬咬牙，我做小伏低，我不表露我的个性，想办法在这个职位上能够长久的做下去就好，他可能就不敢去考虑到，或者他自身觉得他没有条件去考虑到说，哎，我还有这个余力去挑选人，再一个我面临被裁员，或者我之前的工作确实物质回报相对来说太低了，那这份工作物质回报这么好，那东西我克服一下， 我硬着头皮也上了。
但这个你在这一步如果说你有一种妥协的心态的话，那你现在的妥协在未来你的工作里面都是要还回去的呀，
会反噬的是吧。
对，反噬，对。但是除非你本身就是一个觉得自己可以隐忍，或者说你在职场跟人的相处不如你的工作内容本身或者他给你的薪水重要，那你就得自洽才行。但是事实也证明，很多人在面试的这一步，如果他已经觉得不匹配还硬着头皮往下走的，后面一般都不太会出现太好的结果呀，所以都是平衡的嘛。
是，其实我觉得看不清楚是更多的事，大部分人大家来面试工作肯定都还是奔着那个条件来的嘛。就像竹子说的，你一个更成熟的面试心态就是你要去考虑说这个团队的 leader 或者团队的气质和你相不相匹配，这个可能在很多人前面几份工作的时候可能都还没有这个意识去考虑到，所以需要给大家再强调一下，这个还蛮重要的。
嗯，没关系，这个我觉得可以放在我们节目之后讲，我想先去探讨一下我们各自遇到的 leader 他们最具体的一些让人觉得有问题的部分，所以可能每个人遇到的 leader 的问题都不太一样。但比如说回到竹子刚刚提到的这个重庆的领导，他其实在第一步招聘的时候其实就是一个相对没那么负责任的状态，那当然肯定不只是对竹子，他应该招的每一个人他都是这样一种比较水的态度就招进来了。那他运气好的话，比如说竹子说还是有很多人进了团队之后是很崇拜他的，很愿意为他干活的，但是他也有很大几率就会招到竹子这样跟他不是很匹配的人，那这个就是为他之后的工作埋下了隐患嘛。那有可能是因为他自己就是公司的老板，他可以说了算，所以他就觉得好像没那么重要，包括他甚至可能都没有特别特别专业的 HR 去帮他面一个人。其实这也是他作为一个领导，如果他未来要把公司发展壮大的话，一个很大的问题啊。因为你现在是三十几个人的公司，你未来发展到三百人三千人的话，你不可能所有的人在进来的这一步你都是以一个这样的态度去面试，那你必然公司就没有办法发展到一个你还有未来的程度嘛。
是的，
我可以提供一个例子，但因为他指向性比较强，我就说的稍微模糊一点。因为其实我对我历任的 leader， 我对他们个人的 性格呀或者优缺点，我倒没有那么的在意，但是我确实最在意的是他们的管理能力。所以为啥我刚刚一直在问你们在这个团队管理能力上你们 leader 出现的一些特质，就我印象中这个 leader 给我的感受就是两个关键词吧，就是着急和混乱。他的管理方式基本上第一步就完全是以他个人的某一种主观的判断来做整个工作的规划，虽然看上去他很礼貌性的或者出于尊重性的他会问你们的意见，包括你们各自擅长的部分，你们最想干的事情，但其实好像那就停留在表面而已。那归根到底回到工作的具体的事情里面，他还是会以自己的想法作为最主要的指导思想。我随便举一个小的事例吧，就是比如说我们曾经有一起去做一个需要就公司其他部门一起协作的这样一个事情，但他是统筹，他是总体的管理，所以他第一步就需要去分工，就是每个部门干嘛的这样一个角色。但是其实从第一步开始他就没有把这个分工做得特别明确，就导致很多别的部门的事情别人可能没有那么积极的去干，他就会直接压到我的身上来，因为他更看重的是这件事情要马上完成，而不是说在一开始就把分工做得很明确，这样才能保证之后的事情是很分工明确的发展嘛。好，然后因为一开始我就帮别的部门扛了很多事情，所以导致后面的每一步执行我其实都在帮别的部门扛事情，但是对于他来说他下面的人在帮别人扛事情一点都不重要，因为他只看那个结果性的，他要的那个东西是不是马上的给到了他。那就因为我是他的直系的下属，所以他永远都会找我找我。之前我还没有这么明显的感觉就是他在管理上是混乱的，但是就这样一个需要各部门同时协作的项目之上，我就整个人被逼疯了。所以那段时间我的工作状态包括生活状态都非常非常的受影响。
但你说这个的话就是他是一个不会扛事的 leader， 而且他不仅是不会扛事而且还为你找事。
对对对，是的，我理解的你说的扛事就是首先他需要去跟其他部门的跟他同级的这些 leader 要去跟他们先做好沟通，那他就应该扛起来他作为一个 leader 需要扛起的责任。
我觉得扛事是一个好 leader 很重要的一个标准。我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个这个事例，我之前有另外一个同事他属于偷了我的一个候选人，但当时我就会想说没关系，你偷得了一次你还偷得了一辈子吗？我就觉得算了。但是后来因为一些其他的误会，然后那个同事反倒来骂我，就说他这个候选人已经成了，如果我还有其他的 case 去 touch 他的候选人的话，那他找我没完。我就很生气，我就把这条信息给我 leader 看了，当下我 leader 他的一个反应让我非常感动，他就说他你不用管了，这件事情我去跟他的老大沟通。后来他就去直接找到了另外那个同事的 leader， 沟通完一整件事情然后给了我一个反馈，就说这件事情不用理他了，然后这个人我们以后也可以不用跟他合作，反正就是你放心，我知道整个情况是怎么样的。
对，我觉得这可能就是在我们这样的工作性质里面 leader 存在的可以说是最重要的作用之一。
是的，还有一点就是如果是你有搞不定的候选人，你有搞不定的客户，你去跟他讲，他可以说没关系我去，就当然并不是说每一次都是这样哈，但是如果是在很关键的节点真的需要他的时候他站出来而且他能搞定这件事情，真的就是你会心悦诚服的佩服他。
哎，但是确实我今天刷到一个数据还挺悲观的，就是说一个人在职场上能够遇到一个好的 leader， 就是他可能包括了刚刚我们说到的这个特质的这个比例好像只有 7.9%， 就还是个挺有零有整的数字，所以就是一个几率还蛮低的一件事情。
哎呀，
那我们刚刚探讨的都是一些不太好的地方哈。那总结来看就是说我们之所以会对这些不太好的地方有这么深的印象，或者说觉得它给我们带来了不好的反噬，那对你们来说一个不那么好的 leader 他们可能会导致我们的职场环境出现一些什么样的问题，就是这个问题在你看来是你待在这个环境里面所不能够长时间忍受的。
我觉得两个部分吧，一个就是他工作安排不利，这个会直接对我们的工作推进造成影响嘛， 每一天每一天的工作当中就会遇到很多卡住你的地方，你会不停的焦头烂额的想要去解决他扔给你的烂摊子的这些事儿吗？还有第二个就是说他对人的分配不利，就比如说他为你配置的这个团队的成员可能不是和这个项目相性不好，或者甚至说和你本人相性不好，但是你没有办法再去做一个筛选或调整的时候，你只能默默忍受了。
嗯，那我理解的就是说第一方面是影响你们团队整体的工作效率，就是事情很难很顺利的推进。好，那第二个其实就是影响了你个人在这个职场环境里面的，不管是对工作内容的评估还是对自身价值的评估，其实它都是一个相对负面的影响。
对。
嗯，好的，那竹子呢？
其实最我觉得一个差劲的领导最大会引起的一个问题就是团队散了，就不停的有人离职。其实不要小看这些什么离职啊，这些每一个公司培养人才它是有很大的成本的，一个人进来两三个月就走，整个团队没有办法稳定，其实公司会损失很多很多的钱的。然后你想想好不容易把这个人业务培养熟练了，然后因为一个差劲的领导这些人才又都留不下来，对于公司来说损失了钱损失了时间，项目还没有办法推进，最主要的是对于员工来说也是不好的呀。员工他有可能就有一段只有两三个月的工作经历在自己的履历上，就是完全是一个三输的情况。
我觉得你说的那个团队散了，其实也就是团队非常缺乏凝聚力嘛。那在这个团队缺乏凝聚力之前，我有一点点补充，就比如说为什么团队会缺乏凝聚力，团队成员感受到了什么才会越来越散。反正以我能够总结出来的经验来看，就是首先是每个人可能自己的特长或者自己的诉求越来越得不到满足或者越来越得不到发挥的情况下，那其实每个人都在做着类似的事情或者都在做着机械化的事情。那一方面每个人对自身的价值评估有问题，还有就是明明你招我进来的时候可能你有看中我身上的某个特质，但是我在实际工作中并没有发挥出来的话，那其实就是一种很大的不公平。那这个不公平不仅反映在我的个人的特质或者我个人擅长的部分没有被看到或者发挥出来，也反馈在我没有获得我应该获得的那种成长和经济上的回馈。所以我就觉得这种团队内部长期的不公平，还有就是因为这种不公平所导致的每个人每天上班气压都很低，或者说一直抱着一种怨气在上班，那慢慢慢慢的就会导致这个团队越来越散嘛，就会出现你说的他就会频繁的离职。那人员的流动其实对于还在这个团队里面的成员来说，他又是一个负面的冲击，这就变成了一个负面的循环，就会越来越差。
我刚才还想到了一个差劲的领导他可能导致职场出现团队文化完全坏掉的问题。我之前有一个好朋友跟我讲，他在北京工作的时候曾经就有人看到有一个高高帅帅所谓的那种高富帅的男生跪在篮球场上帮他的一个大领导穿球鞋，而且那个男生平时那个高富帅的样子就特别看不起所有人，但是他可以跪在地上帮他的大领导穿鞋，那种画面是非常震撼的。甚至大家就会想说，如果是我做不到他那样，那是不是我永远一辈子升职无望了？
哦，天哪。因为如果是这种情况的话，从你说的这个团队文化来理解的话，如果一个好的领导他应该是要杜绝这种谄媚的行为的出现的，而不是很享受或者纵容这种行为的出现。
嗯，是的。比如说高富帅的那个男生，他可能想说我以后等我到了那个位置我也要这样让别人来伺候我，这个就会成为一个循环。但是一个好的领导就算他有可能以前吃过这种苦，但是如但凡有一个人想要跪下来帮他穿鞋的时候，他会马上制止，就是说我以前就是受过这种委屈，我不想要再让这样子的事情继续延续下去了。那有可能整个团队就会往正确的这种不管是公司文化组织文化来走，都是会积极的。
对，所以他的态度，这个 leader 的态度，一方面肯定是来自于他这个人的人品以及他怎么看待人看待世界的态度，那还有就是毕竟在领导这个团队嘛，所以他 的所作所为，虽然大家就算看不惯或者不认同，但是最终为了获得自己在这个职场上想获得的东西，都会去迎合他，或者哪怕改变自己去做一些自己觉得很恶心的事情，都是会变得越来越被鼓励，甚至是正常的，就很可怕这个环境。
嗯，
我刚刚还想到一个差劲的领导会带来的后果，就是也是我自己实际的体验，就是外部和我们合作的团队会对我们这个团队的评价很低，虽然这个低肯定不会直接的表露出来给我们哈，他当着我们的面肯定都是很尊敬的，而且整个合作过程其实相对来说也没有出现很大的矛盾，但是多多少少你会感觉到他们跟别人合作时候的态度和跟你合作的态度，包括你们在合作完一次之后还有没有第二次合作的这种事情，你就能看出来你跟着一个没那么好的领导会导致你这个人在职场上对外的形象都会受影响，因为你是这个团队的一员，那如果这个团队整体的形象是不专业的，那你作为团队成员来说你也是逃不开这个不专业的标签的，所以我特别受不了这一点，因为我就会觉得如果我自己有话语权去处理一些事情的话，我也许是不会这么做的，但因为我没有办法自己说了算，所以我只能受制于这样一个不专业的做事风格，那就导致在职场上我整个的评分都会很低。
是，如果是你在一个团队你没有办法获得任何的积极的正向反馈，你肯定会觉得没有一种自豪感，大家还是希望有一些有所成就的人的话，那肯定会受不了这个东西的。
对，而且尤其是那种比如说你合作的对方是在市场上相对比较专业的，或者人家已经见过了很多很多甲方乙方各种人都见过，那你的所作所为放在整个市场上来看，他有任何的不对劲不专业的地方其实都很明显，只是别人不会直接告诉你而已，但是你置身其中的时候，不仅你的能力得不到提升，还有可能是一直在往后退，因为你可能曾经见过很好的东西，但你在这个团队里面可能发挥不出来，那其实就是你没有办法往前再进步了嘛，所以自己也会觉得挺憋屈的。嗯，好，那刚刚提到的这些有可能出现的问题哈，但是我还想再深问一句，就是你们怎么去判断这个问题的出现一定是这个领导的问题，还是说有可能是你合作的同事或者你合作的其他的团队可能共同造成的这个问题，就是刚刚我们提到的比如说团队缺乏凝聚力呀，包括外部对这个团队的评价很低，就假如说你要去断定这件事情这个问题的出现有50%以上都是这个领导的原因的话，你有没有一些什么样的判断依据？
其实是这样的，我觉得说首先领导他必须要担这个责，他作为这个团队的领导，他是站在一个更全局的视角去把控看待这个团队的，而我们只是在各自的分工上做自己事的人，我们就算想要影响其他人，我们的影响也有限，除非你是一个超级有毒的合作者，但这种人其实很少，我也不相信说一个团队整体都很混乱是因为其中一个超级搅屎棍把大家都搅成那样，而且这种超级搅屎棍出现了，他竟然没有被得到相应的处理，那责任又再次还是回到了有这个处理权有这个决策权的领导身上。还有一点就是回归到竹子说的，那这个人都是你招的，你招出来这个团队大家凑在一起竟然是个这个样子的，你不反省一下自己吗？而且还有一点，我觉得说我相信大部分人他进到这个工作来的时候一定都是抱着一个比较正向的预期来的，至少我不相信大多数人
都是来捣乱的。
对，我来这个地方上班我就给大家，我是要给人添堵和捣乱的，我相信不会是这样的一个出发点的。
嗯，是的。竹子呢，你有没有什么补充或者跟太浪的看法不太一样的地方？
其实唯一的补充就是有些时候我会设身处地的想，如果是我是他，我在处理这些问题的时候有没有更好的解决办法，如果是有而且他还没去做，那肯定就是他的问题啊。但是如果是没有，那没有的原因是什么？是基于他本身的弱点，还是基于整个客观的原因导致他没有办法去发挥他的能力？那我会去不停地问自己很多的问题，然后去找到那个答案。
对，这个角度我觉得也是蛮好的，因为 判断一个领导这个事情做的能不能更好，你也不是一次性一件事情你就能够判断的，你可能需要通过好几次的事情，就反复的这样去问自己有没有更好的处理方式，通过这样的途径去综合的对这个领导的管理方法做一个综合的判断嘛。但确实这样去问自己我觉得还是一个蛮好的办法，如果我们不这么去想问题的话，就变得只会抱怨而不会去建立或者说是想到一些更有效的解决办法，那其实光抱怨的话是对自己工作能力的提升或者未来工作的发展不会有很好的作用的这样一种方式嘛。
嗯，哎，我记得上一次你推荐给我的一个播客，它中间有说到一句话吗？就是说在优秀和卓越之间还需要执行，是吗？
对对，是的是的。他的意思就是说你可以提出很好的想法，包括你觉得他们哪哪没有做对你都可以提，但是当你自己没有实际上的去践行这件事情的时候，你提出来的所有的问题我们听到了 OK， 但是我们也不会去相信你来做这件事情也真的能做到，直到你真的能把你的想法付诸实践才能证明。
是的，只有想法付诸实践了之后那才是卓越，否则那只是优秀而已。
是的是的是的。我刚刚有想补充两个我来判断是不是出现了一个问题是领导的责任的两个点吧。第一个点就是比如说当你的团队里面你其实觉得每个同事都有自己的特长，然后就像太郎说的他们也都不是来捣乱或者是来混日子的人，但是就是每个人在这个环境里面都过得不开心怨声载道的时候，那我觉得就一定是领导的问题。因为大家其实都是抱着一个相对积极的态度进到这个团队来的，而且也不是无能的人，但是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局面，那我觉得这是一个判断领导是不是有问题的一个方向。然后还有一个其实很多的领导还是会去在每一个项目之后或者某个活动之后去做一个复盘的，复盘的时候其实相对来说大家都还是会去提出自己觉得有问题的地方，就包括你刚刚说的我去思考这个事情有没有更好的解决办法，那有可能在这个复盘会上你是有机会把这个事情说出来的。但是如果说每一次的复盘会之后每个人提出来的这些问题都没有得到任何的改善或者解决，就好像这个复盘会只是为了开个会而已，然后做一点笔记就一个形式化的东西的话，那我就觉得这个 leader 他在管理这个团队的时候就是一个相对形式化的管理，而最终那大家提出来的所有的这些意见其实就是完全不会被采纳的。那这种情况下大家都已经把能做的都做到了，那没有被采纳没有被实践，那肯定就是 leader 的问题。所以我想到的大概是这两点吧。
嗯，
好，那刚刚说了很多很多负面的东西了哈，我就想回到一个相对比较积极的层面上来。因为一开始之所以想要开启这个话题，是因为竹子现在正在合作的这个 leader， 其实在我们看起来包括在竹子自己看起来都是一个非常优秀非常称职的 leader。 所以我也想就是先问问竹子吧，你跟这个 leader 之间你觉得你跟他最默契或者说是最让你自己满意的一次合作也好或者一次工作的互动也好大概是一个什么样的事情或者是一种什么样的感受？
其实刚才我已经提到了他做的一件让我非常感动的事情，就是帮我扛事儿。就是当遇到外面的不公平的时候，他会觉得我完全没有必要去消耗我的能量，他去做这件事情，而且他也不是说直接去找那个人，而是去找到那个人的 leader， 我们直接就把这件事情沟通好，然后我们彼此的下属知道他们自己目前的情况就好了，不需要去耗费能量在一些负面的事情上，然后他帮我去处理。我觉得这一点的话就是做得非常好的一件事情，他就保护了我的能量值。然后其次呢，因为我是一个非常具有自驱力的人，其实大部分具有自驱力的人他们有一个特点哈，至少我身边的人我发现就是他们都非常不喜欢 micromanagement。 所以如果是他管得非常细，比如说他一定要要求我什么7:30下班或者是9:00下班，也许我也是待不长的。但是他相信我，他知道我是一个对自我有要求的人，他完全不会管我什么时候下班。当然就是说是迟到的话他还是会管一下哈，但是下班啊或者怎么样他完全都是随便我，只要我做好我自己手里面的事情就好了。就是光是这一点就让我非常的受用，因为但凡他管得更细了我就可能是受不了。
嗯， 所以我理解的就是说，他其实第一，他对你这个人的特质，他进行过比较真诚的了解，他知道你是一个什么样的人。然后呢，在知道这件事情之后，他其实给了你很充分的信任。然后你感受到这个信任之后，其实对你的工作状态和整个在这个地方上班的感受都是一个比较正向的影响。
嗯，还有一点，我还想到了一点，他跟我沟通的时候，经常我们会就一个情况或者是问题，我们会进行讨论，但是他一般来说，第一个发的问题是说，竹，如果是你，你会怎么做？你感觉好像他是有在偷懒哈，但是其实不是，我是觉得他是在保护每一个人的创造力。就如果是他一来就告诉你你应该怎么怎么怎么做，你的那个创造力就被压缩了。但是他先问我，如果是我说的完全不对，那他可能会帮我修正一下，但是如果是我说对了呢，或甚至是我有可能提出一些更新颖的解决方案呢，那那个时候就是团队的一加一大于二的这种效果了。
明白。所以就是他首先给予了你基础的信任，然后他也很尊重你的看法，然后同时他其实 ego 没有那么大，就是他没有觉得自己的方案就一定是最好的，所以他其实也相对来说保持着比较谦卑的状态，把自己没有放得那么高，然后作为一个合作者再跟你进行探讨。所以他就好像不仅仅是一个 leader， 他其实是也算是你的一个非常强有力的工作合作伙伴吧。
是的。哎，等一下，我跟你讲，我突然想到了，我之前有一个同事有看到他转发一篇文章，就是因为那个转发语，我的同事就说，哦，这个领导可以跟那篇文章主要是讲的是说，用心培养的下属提出离职，那我应该如何办。他转发的语言就是说，栽培员工，让他们强大到足以离开，对他们好，好到让他们想要留下来。
嗯，我从来没有见过任何一个 leader 说这样的话。
而且最主要是他不是说只是喊口号，他是真的在这样做。这也是为什么我们所有的团队成员都对他赞不绝口的原因。
嗯，我还记得他之前你有提到说，如果你在工作中出现问题，包括可能生活上出现问题好像也可以，就是你会去跟他探讨，或者说你会去问他的意见。哦，对，他好像是学心理出身的嘛，就他好像能给你一些更向内求的那种建议，就是这一点我当时印象还挺深的，但我不知道我没有记偏差，是这样的吗？
是的，他是学心理学的，所以说他在很多时候就会直击本质。然后当然哈，我觉得他这一个方式方法不适用于所有人，我完全能感觉到有一些人是完全不能接受他这样子的一个处理方式，但是他就是对我的胃口。比如说我有些时候说的很委婉的时候，他就跟我讲说，主，不行，你说的那么委婉大家 get 不到你的重点。但是比如说像有一些其他的同事，他们可能非常的委婉，我很直接的写给他们的时候，他们会给我修改很多东西，就说啊，你这样子太直接了，我怕人家接受不了。所以其实是两套模式，但是我现在完全 buy in 他的，因为我会觉得这样的话我会更高效，但不代表我另外的同事是不对的。
嗯，但是反正回到最基础的他对你的信任和尊重来看的话，有可能他不会用对你的这个方式去对其他同事，因为他应该对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观察和理解，所以有可能他在你身上用的是这样一种方式，用这样一种鼓励的态度来推动你，符合你本性的去做一些事情。他应该在不是你这样的人的同事身上会用另外一种他们更能接受的方法，只是有可能你不知道。
也许吧，但是至少目前我看来的话，我会觉得他是属于一个游离于很多人之外，有点孤独的一个人，但是呢所有人又都会很喜欢他，这是一个优势。就像是我之前跟他写过一张卡片，就是我说我们一定会是很好的战友，但我们不一定会是朋友。因为我知道如果是做朋友的话，我跟他好像很多兴趣爱好是不一样的，但是也许我们可以成为很好的战友。
嗯，那个倒没有关系，因为我是觉得说，我们探讨一个好的 leader 是什么样的，并不是说我们要跟他做朋友嘛，而是至少在工作环境里面，他跟我们是相对合拍的，然后内在的价值感也是一致的。那这种情况下，是不是能做朋友都完全不重要，只要保证我们在这个工作的环境里面是相对舒服的，是能够看到未来的，其实就已经非常非常不容易了。
是的。
那竹子讲到的这个 leader 呢，主要就是在内在上，其实跟竹子在工作场合是挺合拍的。我觉得这是一件还挺难得的事情。所以对于我来说，如果我很看重的是管理能力的话，那我可以提供一个例子，其实就是我曾经的一位直接的领导吧。他虽然在脾气上并不是很好，而且包括我最后离职，其实很大程度也是因为跟他在根本的价值观上不太一致。但是我还是觉得他有，至少有一个点我非常非常的欣赏，并且我一直在从中获益，就是当时我跟他打配合的时候，我需要每天每天的跟他进行大量的工作进度的沟通。那对于我来说，我以前没有这个习惯，就是每天要一开始工作的时候就把当天做的事情理得非常清楚，好，每件事情的进度，要了然于胸，好像每一件事情都要列得整整齐齐的，要自己看得清楚。我之前是没有这个习惯，但是跟他配合之后，他会要求我每天早上上班之前就要把当天待完成的事项以一二三四五这种 bullets 的这种形式列出来，而且每一件事情都要写明这件事情目前的进度是什么，我今天需要做什么，我今天能不能做完，为什么，就大概是这样一个形式。对于他来说也很清楚，对于我来说也很清楚。所以一开始这件事情，我觉得还蛮麻烦的，因为我就需要每天在去公司的路上，我就要编辑这个微信。但是后来就变成了一个我觉得还蛮舒服的事情了，因为在我还在没有完全醒过来的时候，我如果能用这段时间把这一二三四五理清楚的话，我好像这一天的工作状态就因为这一条微信就会被点燃，并且同时能够给我输入一些比较清晰的信息。所以这种工作方式延续下来，确实就保证了我跟他在那段时间的合作，至少在工作进度和一些很具体的事项上，没有出现过任何的拖沓，或者说忘记做什么事情这种很重大的失误。所以到后来，我就算换了工作，我在跟我的同事或者我需要去安排任务的人去交代一件事情的时候，我也会非常习惯于用这种一二三四五的形式，把每一件事情都用文字的形式写清楚。然后这样，好像每一次的工作都还开展得蛮顺利的。
OK，哎，但是就是你那个东西会花费你很长的时间吗？写这个东西。
不会不会，大概也就2分钟吧。
哦，那还挺好的，因为就是比如说像我现在的 leader，我很欣赏他的一点就是，像有一段时间我们的业绩压力非常大，然后我们 leader 就会说我们每一周都要进行一个 review。但是以前我们的那种一次 review 还要做什么 PPT 啊什么的，就要把所有的这些东西就罗列出来。那 PPT 有可能一做就是要一两个小时。我的 leader 就说的是，我们现在这些东西完全都是从简，直接只要数据就好了。然后你大概就着这个数据跟我分析，你只需要用10分钟准备你的数据，然后但是你分析你自己好好想一想，就一切以最简单但是最高效的方式，然后去推动。我就会觉得啊，这种事情我也是我比较欣赏他的一点。
对对对，我刚才提到的这个例子，他也不是说在做那种表面功夫，他也不是好像故意要把事情复杂化，那倒是没有。我每一条短信的字数其实都蛮少的，就是只要把这个事儿说清楚，每一条大概15个字以内也就搞定了。
这还蛮好的。
对，他没有给我增添任何的麻烦，并且帮我梳理清楚了的，所以我是这件事情要给他点赞的，你就相当于可以把他这个人分开看待吧，好的部分还是有的，对，所以就是也在练习自己说不要去全盘的否定一个人嘛。好，就正好我今天有在小红书上刷到一些比较有意思的漫画哈，主题其实就是说你觉得 boss 和 leader 之间的区别在哪里？那在中文里面好像我们并没有做这么明显的区别，但是至少我觉得从英文的角度上来说，我们可能会有一些自己可以说出来的他们之间微妙的区别。比如说每个人如果说两个的话，你们觉得 boss 和 leader 之间的区别是在哪里？
没有想过耶，不过我现在从你刚刚的这个简介里面听上去好像就是说， boss 更像是一个职位，一个下命令的职位，但是 leader 他可能承担更多一个具体引领团队、提升团队能力的一个接地气的角色，是这个感觉吗？
boss 对我来说就是说帮我赚钱， leader 就是我们一起赚钱。
哦，你的意思说 boss 的帮我赚钱是帮他赚钱吗？
对，就 boss 他就会对着大家说帮我赚钱，我要买玛莎拉蒂。但是那个 leader 的话就是说大家一起加油干，明年每一个人都有一辆玛莎拉蒂。
对，有点像我刚刚我还看到一个蛮有趣的网友解读，就说 boss 翻译过来是领导，但 leader 翻译过来是大头兵，还挺可爱的。
那就相当于将军和百夫长。
类似吧，就是 leader 他之所以是大头兵，就是因为他还是兵，但是呢他是兵里面的举旗子的那个人，他会更冲在前面，或者说他更起到一个引领的作用。但是 boss 呢感觉是在这个 team 之外，就像竹子说的，我们是为他工作，但他是脱离在这个 team 之外的，但是 leader 是团队的其中一员，只是他会比大家冲得更前面，或者承担更多的责任。
而且我觉得 boss 更像是我就是这个公司的天花板，我就是最牛的。但是 leader 的话他是会说我们一起才会把这个公司变成一个最牛的公司，一个是最牛的人和一个最牛的公司。
嗯， boss 的主旨是我是中心，但是 leader 的主旨是我们以及我们这个团队是中心。 OK， 回到刚刚太郎有提到的一个问题，我说我们之后再聊哈，就是说在进入一份工作之前，或者是你已经在这个工作里了，但是你可能在不断的评估这个 leader 的情况下，你怎么去判断这个 leader 是不是你未来，或者说你要保持着跟着他的状态的这样一个人呢？你们有没有自己的一些判断标准？
我的话首先一定是人品。哎，如果是一个 leader 他的人品特别的糟糕，我是绝对没有办法去跟他工作的，不管他能赚多少钱我都没办法。这个是我自己比较私人的一个评判标准。比如说是在遇到一些关键问题上，他会不会投机取巧，会不会把你卖掉，在这些东西上面的话我会非常非常的在意。
但如果他达成这个业绩还是拿出来跟你们分享，
我也不行啊。其实就像有人卖毒品，他把那个卖毒品的钱拿来供养我，我也不 OK 啊。
我知道有一些人他可以，但是是我不行。这也是为什么我说这只是我的评判标准。
可以的，可以的，这个也很合理的。
对，但是我觉得太浪说的这个有一个矛盾点，就假如说一个领导他在前期跟你去做要挣钱的这个准备工作的时候，他已经表现出来了一些人品不好的行为的话，我不相信他在真的分利益的时候就突然能变成一个很慷慨或者很为你着想的人。哎，我没有见过这样的人。当然我觉得比如说像啊，市面上已经比较成功的一些企业家，有可能他展现出来的慷慨确实是也是真的，他确实也分了很多钱给他下面的人，但是我都觉得他是带着某种能为他自己更好的某种目的，比如说是为了树立自己的形象啊，或者说为了让公众对他的风评更好呀等等。但是从一个更小的层面来说的话，在具体的生活当中我没太遇到过一个人能够前后的行为认知不太一致，我觉得他的根本的推动他去做事情的那个核心是不太会改变的，所以我不太相信一个人在前期会展现出来人品很差，但是到了分钱的时候突然就变成了一个所谓的好人。我觉得这个存在的概率还蛮低的。
嗯，
那比如说竹子，你在当时去面试猎头这个工作的时候，你现在这个直系的 leader 有参与到你的面试中吗？
没有。
哦，没有，那你就没有办法那个时候就对他有所判断。因为我为啥问这个问题呢，就是因为很多朋友可能在面试的时候就已经隐隐的发现了不对，但是就像太浪刚刚讲的，他可能出于要挣钱的目的，或者觉得说自己可以忍下来的目的，他就忽略掉了或者说服自己接受了这些不舒服的点，但其实到后期他依然会以不同的形式来侵蚀你，所以这个其实是对人蛮有危害的事情。
哎，但是虽然说我没有，但是我有很多例子可以分享。哎，
好呀好呀。
我有一个朋友，他最近有参加面试，然后但有一个公司给他发了 offer， 他没去。为什么呢？就是因为他面试的时候，直接面试他的那个 line manager 走过来的时候，他就发现他非常邋遢，感觉就是没有睡好，头也很油。他当时就在想说，我的 line manager 都已经被折磨成这个样子了，那我进来会好吗？光是那个精气神儿，他就已经觉得不行，这家公司我是一定不能加入的。
是，这可能也是一个点吧。
对，然后其次呢，就是在面试的时候可以去问一些什么问题呢？并不是说这个问题是有正确答案，而是说你可以通过这些问题去了解到这个人跟你的价值观相不相符。那比如说你就可以问，如果是我进来，你对我的定位是什么？那我们团队未来是要去做成什么样子的事情？其实光是这些简单的问题多问几次，你就大概知道，一是你的能力能不能达成，你的角色是不是很正确的。还有一点就是说，你跟他之间，比如说他有可能是一个非常 aggressive 的人，但是你有可能是一个很保守的人，那其实你在面试的时候你就已经差不多能感受到你没有办法跟他共事。因为他是一个非常 aggressive 的人的话，你进去了之后他就一定会让你去一年内从零达成2000万美金，但对于你来说可能是不行的，你觉得你自己做不到，然后你就是一直带着这种抵触的心理去做的话，那是绝对融入不好这个环境的。
对，这些我觉得都是很有实操性的建议。包括第一个就是发现面试自己的人很邋遢这件事情，我是觉得这个 leader 连表面功夫都不愿意做的情况下，那肯定还有一些很深层的原因是这个工作不太行的。我就突然想起我曾经有两次当下就觉得隐隐不对劲，但是我忽略掉的一些信号吧，也是给自己或者给听众一点提醒或者建议。有一个也是我刚刚提到的那个教我一二三四五去列工作的这个人，他除了这个特质之外，其他部分其实都不太好。但是他在面试我的时候有尤其一个很让我不舒服的地方，他当时是跟他的领导一起面的我，他的那个领导对我是蛮尊重的，就是一直在问我一些对工作的想法也好，包括对自己未来的规划也好，但是他就是一直在玩手机，就从头到尾他几乎没有连抬眼都没有看过我。然后呢，都是后面他的领导问完所有他想问的问题之后才 cue 了他一下，就说哎，你没有什么问题想问吗，他才把手机放下来，就问了我一个很不痛不痒的问题。所以其实那个时候我对他的印象就不太好，但是我当时无法评估他为什么这么对我，就他只是单纯的想要给我一个下马威吗，还是说他就是这样不尊重的对所有人，我当时是没有太去细想这件事情的。但是最后跟他共事之后，事实也证明他确实就是一个几乎不太尊重所有人的人啊，所以当时的那个第一印象其实是给我留下了很深刻的记忆。好，然后第二个例子呢是我另外一份工作在正式入职之前其实是有一些机会可以先跟这个领导有所接触的，并不是说我要拿到 offer 之后我才能够跟他有所接触，所以在这段接触的时间里面就已经发现了他的性格上有很多我觉得有可能未来会跟我产生冲突的地方。但那个时候就像太郎说的，可能我太想拿到这份工作了，或者我觉得我可以克服这种困难，所以我也没有往心里去。但是后来跟其他的跟我同事入职的朋友聊起来，他就说其实那个时候他就本来就也想打算就不来了，因为他会发现他应该会跟这个 leader 非常不对付，但是他可能也跟我犯了同样的相对来说比较犹豫的这个错误吧，所以最后进来之后发现哦，大家的初步判断其实都是蛮准的。所以这个当然就没有什么很科学或者很能够细细去分析的依据，但是就是从自己的直觉和你对他的第一印象来看，那如果说大家不是特别特别渴望这份工作的话，可以多想一想或者多去评估一下，我觉得对未来在这份工作里面是不是能做得很舒心其实还是蛮重要的。
我觉得多面试多去接触人挺好的，你知道吗，我的 leader 他据说哈全成都市所有的猎头公司他都聊过而且直到现在他就别人去找他的话他也是 open 聊的，但是并不代表他就真的想离职，
而是说就是你永远不知道嘛，未来会怎么样，但是你多了解市场总是好的。包括像我们之前有一个欧洲一个中国华人高管，他一年365天每一天都是积极看工作的状态，只要是跟他联系基本上他都愿意去聊。
他就是通过这样的方式去了解市场。
是的，因为包括我有些时候我也会收到一些别的公司给我的电话，然后我是说我现在不 open 看机会，然后但是我们如果是作为同行可以沟通一下，比如说包括今年你会觉得整个市场的情况怎么样啊，然后我们都会互通有无，因为自己公司内部的信息总是有限的，你多出去跟别人沟通，你的那个信息才会更加的真实和具象。
对，而且也是让自己不要被拴死在一个工作上面，一个有益的锻炼吧。因为很多人我觉得就是因为太害怕外面的市场充满风险了，所以哪怕现在跟身边这个 leader 处不好，或者这个工作其实已经干得很不开心了，但是还是不敢动的这个心态，我觉得是可以通过这样刻意的练习去慢慢的放松下来的。因为你就会发现外面不像你想象的那么危险，或者说你确实会有更好的可能性，那你就不会被这样一个比较糟糕的人或者比较糟糕的环境就一直拴在低气压的环境里面。所以刚才我们聊了这么多，虽然都是在讨论一个 leader 相关的特质哈，但确确实实可能对于很多人来说，选择一项工作是不是要继续或者要不要进入这份工作， leader 占的这个比重可能并不是那么大。但是我们提出这个探讨的话题最主要的还是想提个醒吧，就是有的时候不要高估自己在一个不合适的人员团队里面的这样的忍受力，然后也不要低估一个 leader 他是不是适合自己的这个重要性。当然高或低都是自己在这个环境里面去感受的一种动态的状态，但是我觉得要把人这个因素纳入到自己考量一个工作的范围里面来，可能更有助于提升我们在一份工作里面的满意程度吧，以及对自己的价值评估。
就是我的理解就是说，在大厂可能就是说 leader 也好同事也好，只要他思维是清爽的，他可能做事风格和你不一样，这个在大厂里面非常常见。你其实不同的团队之间，甚至一个团队里面大家的想法出入差异其实可能会非常大。比如我今天其实就我这个直系的我的 line manager 我的 leader 他就和我们兄弟组合作的伙伴因为某一个事情怎么去推进进行了一场这外人听上去还挺激烈的辩论，但最终两方都态度就特别的专业，就是觉得说好，我们的思维想法不同，那我们约下一个时间再碰，并且把我们自己想要表达的思维能够落地的一个方案我们各自拿出来然后再碰一次。
但你们吵的这个架并不是人的问题嘛，只是因为你们观点不同，但大家的内心的诉求是一致的呀，你们的工作目标也是一致的嘛。所以我刚刚所说的那个人的问题不是说这种好像沟通方式很激烈或者这种。对，
我就是这个意思。就比如说今天我们提出来的方案其实就是我们共同讨论出来的，也代表包括我在内认可的，对方提出来的其实我不是特别认可的，但如果有一天我的 leader 换成对面那个人，我也可以接受，而且我觉得我能找到一个和他合作的方式。
所以你其实 leader 不重要。
不是，也不是 leader 不重要，就是说 leader 很重要，就是他们首先就是你至少都要有个共同的基础嘛，就他对这个目标他有一个清晰的认知，他有一个清爽的做事的思维，虽然逼近这个结果的方式不同，但是你一定要有一个方式，就不能是乱的，也不能是就不专业不清爽的。
明白。到最后反正我们想聊的有关 leader 的看法跟例子其实也都分享的差不多了，那希望大家。
那来到最后这次我们还有一个小小的惊喜，就是我们也邀请到了竹子的 leader， 就是他刚刚在节目中大夸特夸的那位好 leader， 也为竹子录了一段音。在这段录音里面他有提到他对竹子的一些看法和对他的印象，那我们就把它放在最后作为一个小惊喜吧。
感谢主持人邀请，我人在办公室，正在加班。怎么评价竹子呢？第一个让我想到的特质是，他仿佛一个大千世界的探险家，或者说是一个不断吞噬知识的贪吃蛇，不断的前进，不断的探索。就记得他刚入职的时候，他会从候选人的简历开始研究，接着去琢磨这个人的学历背景， 再接下来，他会去调查这个学校的优势专业是什么。另外一个主旨的典型特质是兼任，在工作中，其实他经常被诡计多端的客户、尖酸刻薄的候选人连续毒打，尤其是去年和前年有那么几个月的时间，他还运气特别糟糕，反复的丢单，但哪怕是最难的时候，他经常会想离职，但却也没有放弃。也是这些特质，让竹子在猎头职业生涯的第二年就成为了百万顾问。给行业外的朋友简单科普一下，百万顾问就意味着竹子在这一年当中成功招聘的六七位候选人的年薪加起来超过了500万。
希望大家在自己的工作中都能遇到和竹子的领导一样，这样给自己带来积极影响的好领导吧。拜拜。
明明白白，我的心渴望一份真感情。曾经为爱伤透了心，为什么甜蜜的梦容易醒？善解人意。